正月梅花落，二月桃花红，荣夫原有数，不必怨春风。呢首山居诗是元代禅师释英所写的。正月的时候梅花凋落，二月的时候桃花盛放，荣夫原有数，一切事物的成败得失，兴旺衰落，冥冥中有它的轨迹的，是随因缘和合而生，亦由因缘分散而灭的，丝毫是不可以勉强的。不必怨春风，即是说梅花的零落与春风无关，因为无论梅花有没有存在，春风依旧吹遍大地，梅花本身有它的荣枯，有它的生住而灭四相，何必去埋怨春风呢？佛门有一句偈语，随缘消旧业，再不作新殃。万物的成败得失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千祈不要迷信命运的安排。经云，心生则种种发生，心灭则种种发灭，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只要行者心力强，精进勇猛，不达目的不停，那你必定能够成功的。只要自己竭尽力量，万事成败得失都是随因缘条件的生灭而荣枯有数的。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前生今世的业力轨迹，好像农夫一样，只要努力耕耘，结果收获有多少，是有赖气候的优劣、环境的变化而定的。当你全力以赴而尚未成功的时候，不必好像梅花散落一样埋怨春风，只要收拾好失望的心水，从头再起，检讨失败的原因，再接再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再奋斗，前路一定是会仍然是有曙光的。佛经讲，万法为心，心能创造万物。相反来讲，当你成功了之后，亦不必好似桃花一样陶醉在春风的沐浴之中，因为正如人是有生老病死，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一样，万物都有盛衰的。所以成功不必沉湎于灿烂的欢乐，而失败亦不必忧戚于暗淡的惆怅的。释英禅师在他修道的过程之中，有得有失，但是他悟到一个哲理，一切都是荣枯的安排，而荣枯的安排并非迷信于命运，而是先尽己力，精进勇猛，努力奋斗，然后循着因缘所生发的轨迹去接受现实，这就是荣枯原有数，不必怨春风了。唐元宗开元元年，有一位文官叫做唐绍，他是礼部尚书，他的邻居是一位武官叫做李茂。唐绍和李茂是好朋友，唐绍的妻子看出李茂不是正人君子，时常劝谏丈夫不要跟李茂来往，但是唐绍不肯听他的劝谏。有一次唐绍捉弄了皇帝唐元宗要斩杀唐绍，唐绍在未行刑的前一晚，好哀痛地跟他妻子说了：贤妻，生死有命，因果丝毫不爽，你不要为我哀伤了。我前生是霸陵县姓杜的女子，有一晚在灯前缝衣服，双眼极倦昏沉，正想入睡，忽然间有一只狗走入我的房间，碰到我的油灯，搞污糟了我的衣服。我一怒之下拎起剪刀刉落的狗的身上，点知用力过猛，剪刀的前一段折断了。我怒气未消，再用另外一段剪刀插落只狗的头部，只狗当场毙命。 后来我活到19岁就死了，而家我嘅邻居李茂就系嗰只狗转世再嚟讨命嘅，预料明天动手杀我嘅人可能就系李茂。果然到咗第二日，刽子手系武将李茂，起初佢斩下一刀，头仲未断，再会上另外一把刀，唐绍嘅头就落地啦。可见轮回因果、善恶报应系丝毫不爽嘅。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朝中凡所有有才学、声望、功业嘅官员，李林甫都想尽办法去陷害嘅，而且表面系甜言蜜语，暗中系派人杀害异己。口蜜腹剑呢一句成语呢，就系恃住李林甫嘅。结果李林甫喺天宝11年病死，朝廷追削佢嘅官位。又俾人劈官斩尸。根据李林甫外传，李林甫原本系仙人，因为做过恶事被择落人间600年。根据柳宗元嘅《新城录》记载，李林甫死后，唐宪宗6和年6月间，惠州有一个娼妓喺市场嘅大路上被天雷打死，发现佢嘅尸体胁下有一行红嘅字，上面写住李林甫毒药弄权，天帝命三雷震之。又根据《感应类篇》的记载，在宋朝初年，有一只耕牛被雷电击毙，皮肤裂开，有字写住：此是唐朝李林甫7世为娼，3世为牛，以后永堕水族。奸恶的人贪地位，恃权势，不惜陷害忠良，延误国事，虽然保有富贵，亦不过是数十年的光景。好似李林甫7世为娼，3世为牛，被天雷震死，堕落为畜牍，为人宰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因果轮回真是丝毫不爽的。无论哪一间佛寺都有关公的神像，佛教徒一向奉关公为护法神，究竟出自何经何典呢？根据《三国演义》第77回有这样的记载，关公被吕蒙所杀之后，英魂不散，游荡于山林之中。当时在玉泉山上有一位老僧，法名普净，在山顶上结草为炉，每日参禅修道。有一夜月白风清，普净禅师正在禅定之中，分闻空中有人大呼：还我头来。原来是关公英魂降落在玉泉山顶。关羽上前向禅师一拜之后就问了：吾师何人，愿求法号？普净禅师就答了：老僧普净，于此结庐参禅。关公就话了：今吾以遇祸而死，愿求吾师佛法指点迷途。普净禅师于是就向他开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而家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但是以前将军过五关斩六将，杀害颜良文丑的头，他们的头又应该向谁索还呢？这个时候关公恍然大悟，发愿以后住在玉泉山上，显圣护民，成为山神，维护佛法了。又根据隋朝智者大师传，有一日智者大师在树下结家夫座收集纸棺的时候，忽闻有人高声问曰：大德何人，在此何为？智者大师开证之后呢，见到一位英伟神人，反问他是哪个了。我是关羽，在我后面的是关平，死后因为忠义凛然，被封为这个山的山神，求禅师开示佛法。于是智者大师为关公开示佛法真理， 关公当下信服，归依佛法僧三宝，又用神力为智者大师修建玉泉寺。从这一段公案，我们知道原来这位忠义凛然、正襟危坐、秉烛达旦披月春秋的关云长，不单只是佛门弟子，而且是一位佛子的护法神。用人类的语言文字表达事物的真相是很有限制的，很片面的，甚至往往是词不达意的。根据科学的研究，人类可以分辨出超过10000种气味，但是奇怪的是，人所使用的言语都极度缺乏关于气味的词汇的。例如我们说莲花的香味真是清日，但是无论你的文采有几超卓，都很难以文字形容表达花真正的香味的。唯有直接闻过莲花香气的人才知道莲花的香，用言语文字去表达香味不过是间接的描述，不是直接的经验。人的嗅觉比言语文字更加敏锐，更加精密的。在《维摩诘经》里面描述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叫做众香国。这个世界是没有言语文字的，是用香味互相沟通，嗅觉就成为奇妙的感官。这个世界的佛叫做香积佛。经文里面说，维摩诘问众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呢？比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菩萨各国坐香树下闻思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各位，这个香积国真是不可思议，闻闻香味就能够令人开悟，佛陀是以香气表达不二法门的。清朝堪山德清大师是闻到雪中梅花盛开的香气而悟道的，开悟之后从禅师的心底流出一首诗，雪里梅花初放，暗香深夜飞来，正对寒灯独坐，忽将鼻孔冲开。雪夜寒梅，他的清日香气冲开堪山禅师的鼻孔，使他正入诸法实相的本来面目。寒灯独坐，他书案上并无半点佛经文字，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冲破了文字的障碍，湛然寂静，从鼻孔的嗅觉领悟到宇宙的真理。对于大师来讲，鼻识的敏锐已经超过了言语文字的。什么叫做佛呢？佛字是一个简称，全名是佛陀或者浮陀，原本是从印度古语梵文 Buddha 的音译。佛陀翻译为觉者，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觉有觉察和觉悟两种意思。觉察即是说世间一切烦恼唯有自然自性的人才能够以他们的智慧去省察寒服，不为烦恼所困。觉悟即是说凡夫痴迷执着世间一切事物，由执着而造业，唯有自然自性的人才能够离一切执着，朗然彻悟。佛在觉察和觉悟上都彻底达到最完善、最至高无上的境界。咁有人问，成佛之后情况是点嘅呢？各位，佛已经超脱咗三界一切烦恼痛苦。我哋现在居住嘅世界系众苦充满嘅。法花经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人活喺其中，有明显嘅三苦八苦。三苦是苦苦、 坏苦、行苦。乜嘢叫做苦苦呢？众生大业投生喺娑婆世界之中，身心系苦本，身体经过生老病死，外境又有好多逆缘，备受不如意嘅事情。乜嘢系坏苦呢？世间任何乐事系短暂嘅，当乐境消失嘅时候，苦境就现前，所以乐系坏苦。第三系不苦不乐嘅行苦，虽然不苦不乐，平淡生活，两袖清风，似乎适宜，但系世间环境千流不住，世事无常，清福亦都系短暂嘅，会随时变化嘅。如果更具体咁分析世间嘅痛苦，有八种：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同埋五蕴炽盛苦。生苦，天下之苦莫过于有身，一切饥渴、寒热、色欲、亲威、惊暴、灾祸，都系由身而起嘅。老苦、病苦、死苦，大家唔需要解释，亦会明白。第五系求不得苦，这个世界上嘅人一生追求名利，欲念无穷，永无止境。无论你几富有，地位有几高，你必定有求唔到嘅事物。第六系爱别离苦，自己心爱嘅人等到缘尽就要分散或者死亡，心里边系非常之哀伤嘅。第七系怨憎会苦，世间上互相憎怨嘅人，彼此产生无量嘅烦恼，相骂相打，终日吵闹，但系偏偏要住在一齐，呢啲亦都系痛苦。第八系五蕴炽盛苦，五蕴系色、受、想、行、识，系身心思想行为和合感应而产生嘅一切，当为身心系自我嘅痛苦，形成一种我执。一切嘅思想行为都系从维护自我出发，不惜牺牲别人成就自己。各位，佛就系证悟到宇宙人生真理嘅觉者，已经超脱咗所有一切三界嘅痛苦，时常喺涅槃寂静之中嘅。当禅师开始证悟到无我境界嘅时候，佢嘅妄想分别心就随之而渐渐净化。净化咗分别心嘅禅者，处处是道。宋朝楚石梵奇禅师写咗一首悟道诗：一路通时路路通，谁分南北以西东？春风不管香潭别，到处桃花依旧红。一路通时路路通，谁分南北与西东？呢啲系指悟道之后，发现大道原来系无所不在，超越时空，浑然一体嘅。呢个时候，因为时空成为一体，东南西北四围上下虚空都超越咗妄想分别。因为东南西北方向不过系假名，冇分别心嘅禅者系唔会去计较是非人我嘅。春风不管香潭别，到处桃红依旧红。喺楚石梵奇禅师嘅笔下，以美丽俊永嘅文学言语嚟描绘处处是道。所谓郁郁黄花无非法身，青青翠竹无非波野。大道是不会有私心的，大道一有私心，宇宙就会立刻崩溃瓦解的。春风不管香潭别，春风是不会分别每一个地方香音有差别而处以特别的看待的，它一样会用它温暖的和风吹送每一个角落，因为春风是没有分别心的，只有凡夫才有分别心。到处桃红依旧红，到处被春风吹拂的桃红依旧是灿烂盛放，一如往年的桃红一样，沐浴在春风之中。当凡夫的修持到了好像春风没有分别心的境界，从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 我哋不妨将呢个境界简称为佛。佛就喺我哋心中，只系因为凡夫自私心嘅执着，佛性被蒙尘。当你达到禅师所悟嘅一路通时路路通，不分南北与西东嘅时候，你嘅佛性就开始显露啦。根据《净土圣贤录》嘅记载，在中国隋朝时代，潭州有一位姓王嘅铁匠，因为工艺不凡，嚟找他铸造用具的人非常之多，所以他的店铺终日都有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的。有一日，一位和尚走过他的店铺，听到他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凝神贯注，双目低垂，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王铁匠觉得好奇怪，就大声问他了，大师，你站在我们门口，既不是静坐，又不是做佛事，请问何事呢？这位和尚就说了，施主，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众生只要时常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必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施主只要能够将叮叮当当四声改为阿弥陀佛，声声不绝，念念分明，持之有行，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位和尚讲完之后合十而去了。王铁匠低头思索下，对于这位和尚所讲的话，好像是似曾听过，反正自己日日都要打铁，如果将叮叮当当四声改念阿弥陀佛，亦未尝不是一个忘却工作疲劳的方法。于是他从那日起呢，每打叮叮当当，口中就念阿弥陀佛。只见他每日臂操高举，铁锤不断挥下，叮叮当当成为了他念阿弥陀佛的乐章了。如是者过了二十年，王铁匠有一日跟自己的家人就说了，我明日中午前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去阿弥陀佛的世界，请千万不要悲伤，那个世界只有快乐，没有人间的痛苦的。他屋企人觉得大惑不解，王铁匠身无疾病，精神奕奕，怎会离开这个世界呢？在第二日，这位王铁匠坐在床上，口中念出一首佛偈，叮叮当当九炼成钢，太平将近我往西方。他讲完了之后无疾而终。唐朝的李敖和韩愈都是朝廷文官，李敖是廊州的刺史，他听人讲若山怀染禅师的道行很高，就三番四次请他到自己的家中说法，但是若山禅师根本不理会，李敖只好亲自拜访。来到寺院的时候，若山正在读经，太守虽然来了，亦无动于衷，李敖当时就大发脾气，想拂袖而去了。若山禅师不慌不忙地说，太守不必动怒，学佛的人不应该有嗔心的。李敖就问禅师如何是道，若山禅师没有讲话，用手指指上边，又指指下边，然后讲，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李敖当然不明白，若山禅师就轻描淡写地说了，云在清，天水在平，意思是说道是自然的，云和水本是一体，但是水何以会变成云呢？ 云是轻清的，轻清才会上升，如果重浊就变成水，水是下降为江河的水，一切合乎自然之道的。李敖大为叹服，以后就时常向若山问法，并且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来赞叹若山禅师：练得身形似鹤形，千珠丛下两涵经，我来问道无如说，云在青天水在平。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若山禅师禅功非常之深厚，练到身形似鹤形，千珠丛下两涵经，在很多松树之下阅读经典。我来问道无如说，我李敖来到求佛法，禅师没有其他多余的说话跟我说，只是说云在青天水在平。有一晚若山禅师在山上散步，本来是乌云满天，忽然间云开见月，禅师内心忽有所悟，心情畅快，就仰天大笑几声，笑声铿锵有力，音量广言，居然在丰阳市五里内的人家都听到。李敖知道这个奇迹，又为若山禅师写了一首晋咏的七言诗：选得幽居合野情，终年无送也无形，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佛经里面所讲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无量的，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是三千大千世界。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呢？根据《俱舍论》第八卷的记载，一个小千世界是整个宇宙的小单位，一个小千世界上至初禅天，下至地底风轮，里面包括有中央的须弥山，以须弥山为中心，有一日一月，四周有九山八海，人类居于四大部洲，有东胜神州、南禅部州、西牛货州、北区卢州。东胜神州的人寿命约250岁，地形如半月，当地的人类面孔亦如半月形。南禅部州就是我们现时人类所住的地方，寿命约100岁，地形长方，人的面形亦是长方形。西牛货州当地的人类寿命约500岁，地形如满月，人面亦如满月。北区卢州当地的人寿命约1000岁，地形正方，人面亦如正方。四州之中以北区卢州的福德最盛，中途是没有夭折的，即是说在当地的人活到1000岁才死亡。福报最差的呢是南禅部洲，苦乐参杂，而且是苦多个乐的。一个小千世界除了阿修罗道、人道、畜道、鬼道、地狱道，还包括初禅天和六欲天的天道。初禅的大梵天王统领一个小千世界，六欲天包括四天王天，居于须弥山中部，内有东南西北四天王，东面是持国天王，南面是增长天王，西面是广目天王，北面是多闻天王，寿命500岁。在这个天一昼夜呢是人间50年。六欲天的第二天是都离天，寿命1000岁，一昼夜是人间100年。第三天呢就是耶摩天，寿命是2000岁，一昼夜是人间200年。第四是兜率天，寿命4000岁，一昼夜是人间的400年。第五是化乐天，寿命是8000岁， 一昼夜是人间八百年。第六呢是他化自在天，寿命是16000岁，一昼夜是人间1600年。在一个小世界内，除了初禅天，六欲天的众生都有淫欲，所以叫做欲界。1000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这三种世界即是小、中、大，集成成为3000大千世界了。好多人时常讲平常心是道，这句话出自何经何典呢？这个禅门公案是出自《景德全登录》第10卷的。在唐朝时代，有一日赵州禅师问南传禅师如何是道，南传说平常心是道。赵州就问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悟平常心是道呢？南传就答了，当你想证悟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离道越远了。那赵州又问了，如果不证悟如何能知道是道呢？南传就说了，道不属于知或不知，知是妄心，不知是无记。真是能证悟道的时候，就如天空一样广大澄清，不会被是非对错的概念污染的。赵州禅师言下大悟，自此之后，平常心是道就成为赵州禅风的精髓了。各位，平常心是道是证悟者所讲的话，他是证悟到妄念不生的时候的境界，在无生法忍之中的禅者是没有了分别心，只有一尘不染的平常心。这个平常心不属于凡夫的妄想分别心，是不立之见的，但亦不离之见，所谓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境界。平常心是道，并不是普通人所讲以平静心去处理万物，或者是顺其自然的意思。千万不要将平常心是道这种高深的境界通俗化和浅易化，其实它是内含不可思议诸法实相的道理的。这个平常心不可以用知觉到达，因为知觉是妄想分别心，亦不可以不用知觉去到达，因为不用知觉是一片空白的无记心。后来宋朝无门慧开禅师在他的禅宗著述无门关里面，以一首七言诗歌颂赵州禅的平常心。他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体会平常心是道的人，才能够体会宇宙人生的诸法实相的。